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日前，报纸上刊登，梵蒂冈外长表示，与北京建交的时机已成熟，这使得中梵建交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过去，教会人士认为，北京与梵蒂冈在主教任命权仪式上没有交集，不可能建交。但纵观历史，教会与政府为主教任命权从敌对、互不相让到妥协、各退让一步，有迹可循，不乏潜力。以法国来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天主教会与法国政府为争夺主教任命权剑拔弩张，但在拿破仑之后，社会日趋稳定，教会与政府因此相互妥协，共同商定主教人选，因此中梵建交并非不可能。前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生前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到中国大陆进行睦邻访问，但终其一生他都未能如愿。对梵蒂冈而言，让中国大陆十多亿人口的灵魂获得基督的救赎，一直都是未尽的使命。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圣母圣心会的韩德利神父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中梵建交这个话题。韩神父您好。
你好。
是，我知道您跟中国大陆的教会很熟，那首先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当初你怎么跟中国大陆有了第一步的接触？
好，我首先当然是来了台湾，那就是1957年在台湾工作，
是，
做的是都是牧灵方面的工作了，
是。
那么做了多少年以后，我有一部分时间就被叫到罗马，到我们修会的总会，那就是在70年代，1970年代，
是。
那么当时，在中国大陆有了一些演变。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死了以后，大陆就有一个开放政策，
是
开始跟其他的国家文化交流，某一个方面一个完全性的突破了，可以说大家没有想到。那么我们报纸上看到这些情形，这个演变在欧洲也好，在台湾，在香港也好，很多教会的人士就开始想到这个问题，中国大陆教会怎么样呢？因为多少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消息，所听的都是坏消息，还有没有这个教会，都大家都不清楚了。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修会在罗马开了一个总会，在那个总会我们提出来这个问题，说我们修会圣母圣心会本来创办在1862年。当时是为了在中国传教，
是
也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内蒙古传教好多年，是从1865年有差不多600多个神父在那边传教过了，所以跟中国可以说跟中国教会有感情。680个神父去了那里，250个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所以一个很密切的有感情，可以这么说。
是。
所以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来说，现在有这么一个大的突破，我们教会应该要不要去想一想，我们教会能不能去？
是。
当然，当时我们马上就了解，我们不能够像以前一样的去大陆去直接传教。
是。
那个情况完全变了。
嗯。
在管理一个郊区了，神武圣心会的什么郊区什么郊区的，这个时代过了，也不需要这样的计划了，但是至少跟他们沟通联系，互相勉励，互相帮忙，有没有这个可能，
是
就提出来了，大家说应该考虑，应该考虑怎么样的考虑，以修会的名义去的话也不大适合，
是
用什么名义去吗？所以大家说你还是在一个大学里面好，用大学的名义。所以我们在比利时一个老大学鲁文大学，
是很有名的，
比较老的，有570年的历史一个大学。那么在这个大学我们就创办了一个叫南怀仁一个研究中心，
是
那等于是大学跟圣母圣心会合作的一个中心，
是
叫南怀仁，因为南怀仁是一个传教士，耶稣会的传教士，也是比利时人，就挂这个名字了。我就是在1982年以这个名义去大陆，就合作了。 我们愿意做什么合作，以这个中心在学术研究方面，
是
研究哪一个范围，研究历史
是
教会史，中国教会史没有多大的天主教徒在来研究的，我们推荐从研究历史以外能不能再发展到其他的范围吗，这是我们当时希望。实际上走了25年，从研究以后也开始做牧灵工作，也开始做一件社会发展的工作，培育各方面的工作，已经有4个方位我们现在在活动。所以25年以内我去大陆来来去去去了几十次，50次也差不多。那么最近去的时候就去北京传国修院，在那边教牧灵神学，
是
教修士们，这一次去的是教神父们一个进修班，
是。
所以现在能做的事情蛮多了，等于是在这25年以内我们看着中国大陆教会的演变也蛮多了，就是。
是，听神父这样讲，来来去去这个50多趟，对中国大陆的教会有相当的了解。那对于中国大陆以外的教友或华人，我们对于中国大陆教会的情况都不是很了解，只是从很多的报章杂志知道说有所谓的地上爱国教会跟地下教会。那是不是可以请神父也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让我们多多了解大陆教会目前的现况？
那么先讲一讲一半大陆教会的情况哈，那就有说在这25年所做的进步实在很了不起。
是，
在25年前，神父们、主教们几乎刚刚从集中营、从监狱出来，
是，
大部分教堂没有了，
是，
大部分的地方根本都没有弥撒，多少年、几十年，教友没有机会往弥撒。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一定开始再重新开堂。
是。
那么自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在中国大陆重建的教堂或是整修的教堂加起来有差不多5000到6000个了。
哦，不容易。
那就不少。而且各个教区当时没有主教，现在大部分都有主教，在整个的大陆有差不多100个教区，少一点多一点，有的小教区算不算，反正100左右。那么多少主教多少教区，后来最大的演变大概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主教们在这几年以内建立了12个神学院，12个大的神学院，那么也有备修院，小就是中等学校的这个程度的，但是神哲学院有12所，僧道多，在所有的加起来，在这些神哲学院念书的准备做神父们一定有700左右修士。在这多少年以内生的新的神父有差不多1500个，年轻的神父，
不容易啊，
不容易。在当时的神父们刚刚我们开始去的时候，当时大约不清楚了，但是大约有了差不多1500到2000个神父。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那些老的神父就已经一个一个走了，现在剩下不多了，但是年轻的神父都一定接他们的位置。除了那么多的修院以外，修女院也不少，很多的教区主教们创办了自己的，或是复兴了、复原了原来的修女院、修女会，都变成教区的修会。一共在大陆有差不多60个修会，所以修女在里面一定有也好几百个，2000以上的修女。除了这些好像重建教会的努力以外，也有加上教会一定加入社会，关心社会，有不少的这方面的项目和活动。比方说修女版 为残疾人的中心，残疾小孩子，就是低能的，或是在这方面的，残障的，班的教会班的不少，还有孤儿院，
有点像社会福利。
对，其他的人不管的，教会去管，不关心的教会去关心。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个地点虽然教会损失那么多，在那么短的时间以内，在复兴了他的教会，而且为社会做了不少的服务。
是
这个你可以不管到哪里去，你到甘肃去就能看到，在台湾，在山西、陕西，在河北特别多，内蒙古也都有。所以这个是教会在这一最近这25年以内的发展是很了不起，
是备受肯定的。
备受肯定。那么从国家当然来讲，现在的说的所谓的宗教自由，
是
也有了不少的演变。
是
虽然不是按照我们这里平常讲的完全的一个很完全的宗教自由，受了上面的控制不少，但是说根本没有宗教自由也不对了。
是
你去现在你去大陆，比方说在北京，你去那边往弥撒，哦，去北唐也好，南唐、东唐，还不要说主日礼拜天的，就完全就客满的了，那
爆满，
完全是。但是平常的平日，在南唐、北唐三天弥撒，一天弥撒最起码100个人。一百个人读经非常清楚，
是
非常的好，这些礼仪做得非常的正式，所以甚至于在怎么样办他的礼仪，这个教会进步很大。他办他的墓道班，
是
墓道的也不少，每年召集的成年人不少，甚至于可以这么说，多少年前那个教会什么都不是，要从头开始，没有书，他现在圣书多得很，自己出，他有他自己的光旗，有这个新的报新的出版社，上至编译馆，一共也出了几百个不同的圣书。
是
所以这个教会的发展可以说是很了不起，不但是在建教堂，但是在办教会方面，当然，我们不能说完全都是那么理想的。
是。
而且最大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提，不能不提的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分的两派
。
两派。
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神父，首先我想请教，就说您讲说刚开始这个中国大陆对外开放，有很多的神父修士甚至修女从监狱集中营放出来，那在这之前当然是教会都关闭了，教友都不晓跑哪去了，当神父出来了要重建教会的时候，他们在寻找他们旧有的教友，或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有相当难度，都不晓得教友在哪里，一般的民众对于这个宗教是不是愿意开放，甚至敢站出来说我愿意接受这个福音，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
非常困难，彼此都是教友找不到，
是不晓得教友跑到哪里去，
教友是不是教友也就不敢说，也不愿意说，
对，不敢站出来。
那么有的地方各个地方不一样，中国大陆那么大，像北京的城市里面呢，也很久有了交难，很辛苦，但是那边互相之间联络还比较好，互相知道人住在哪里。乡下地方有的搬家了，有的走了，
都找不到了。
是，那么这个还复兴的相当的快，
是，
但是一直到现在还能够找到一些，我知道连在东北方面，在山西、陕西一些非常偏僻的地方，过去有过教会，到现在还没有复兴，还没有重新建教堂，
数十年
也找不到教友，也还不知道。有的地方我去过的，过去知道按照我们的记录有400个教友，现在找到了5个6个7个了，其他的在哪里？ 有的搬家了是，但是有的根本都不敢出来，
是，
还有这种情形。也不能说在全整个的大陆教会已经完全已经重新建立了，重新复兴了，完全还那个功还没有完，
是
还在做，
是，
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最大的悲剧，那就是教会分这两个团体了。
是是，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难题，不能不面对，不能不面临。这是我们应该去看看，所谓的刚才你提的爱国会，是不是爱国？
是爱国教会，是不是这样子说？
就是这样的，不能说。
为什么？
对，那么这个，我对这个事情，我想有完全解释一下，因为在这方面有我们，尤其是中国国外有很多的误会，大家一直说有两个教会，一个爱国教会，一个地下教会。
对，外面都这样称。
对，那么实际上在25年前，不但外面，里面也这么想。这个误会哪里来的？因为有了爱国会，这个爱国会不是教会办的，是国家成立的一个会，目的就是要好像在政府和教会之间作为一个桥梁。
是，
人爱国会的会员也都是教友，
是，
他有跟国家联系了，
是，
不但是联系，实际上他目的也是控制教会。他控制主教嘛，
是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在他的章程里面写的，他目的是办一个独立之办的教会，与罗马完全分立，在他的章程里面写的。那么当然这样的一做的话，那就有列教的行为，
是，那等于是自己另外新成立一个宗教了。
所以误会是从哪里来的？也不是一个误会，当时有这么一个危险，
是，
甚至于有的一些主教神父们在开始的时候说了很多等于是可以说列教的话，
是，讲得非常的决裂，
对对，所以引起很多教友神父别的主教们误会，你一这么说，那你就离开了我们教会了，
是，
你跟我们的教宗就不在一起了，那就列教了吧，的确就有了一个爱国教会，没有错。但是我们去了以后，慢慢的就发现跟人联络了，就发现有几个可能，有几个主教神父们的确加入了，是不是有列教的行为，甚至可以怀疑。但是大部分几乎所有的神父们主教们，也就是为了应付情况，
是，
他自己从监狱出来多少年，教友没有弥撒，
是，
你要我说这几句话我就说一下吗？是口是心非或是怎么样的，你怎么说，反正他是心中完全跟我们教会跟我们的教宗合而为一。
是，
这个事情我们是在80年代82、83、84年慢慢的发现，慢慢的发现，我们就发现的确有一个没有真正的列教的行为，
是，
慢慢的了解只有一个中国教会，但是他这个教会内部分成两个团体，因为演变的情况，历史的演变，就两个不同的派，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超越，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用我们的信仰来超越这个难题，
是，
这是我们一个大的挑战。出发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连教宗也知道只有一个中国教会，没有两个教会，但是可惜有两个团体，我们应该跟两个团体连在一起，这样的是我们中国教会合而为一，这是我们的希望。
是，今天非常谢谢韩神父到节目中给我们介绍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